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角。由于第十五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悉尼召开，使得澳洲成为世界瞩目之地。正当澳洲警方全面部署为21个亚太峰会领袖抵达悉尼做准备时，世界各人权活动团体纷纷涌向澳洲，他们希望各国首脑能同时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一起去墨尔本的一家百年面包房看一看。9月2号到9号是悉尼的亚太峰会周，澳洲媒体对于亚太峰会的报道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在数量众多的报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眼球的呢？下面我们就请评论员曾征给我们介绍一下。曾征，在这么多的关于亚太峰会的报道中，有哪些引起了你的特别关注呢？
虽然说从报道数量上看呢，最多的篇幅集中在经济、贸易、气候变迁、会议保安等等方面，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当然特别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报道。我觉得澳洲金融评论上有一篇关于胡锦涛的分析非常有意思，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胡锦涛否认在国内面临巨大压力。他首先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在即将召开的中共的十七大上面呢，政治局成员要大换血，胡锦涛要连任，同时还要指定自己的接班人。现在离十七大的召开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在这么重要而敏感的时刻，他为什么要选择离开中国那么久，在澳洲一待就是六天呢？六天的时间在观察家看来显得不同寻常的漫长，因为六天之中会发生很多事情，充满了很多的变数。
哦，是吗？那么文章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呢？
文章是这么说的，观察家们认为呢，胡锦涛之所以这么做，一个是他想显示他对于中国和澳洲之间的双边关系以及对亚太峰会的重视，另一方面呢，他也是想借亚太峰会这个机会，这个国际舞台，通过以各个国家领导人的近距离的接触呢，在十七大之前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国际性的政治人物的这样一个形象。另外呢，他也想借此机会向外界发布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十七大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他对这一点非常有信心，所以才敢于在澳洲一待就是六天。不过文章同样也指出，由于中国的政治一向是暗箱操作，所以很难从表面的现象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呢做出解读。顺便提一下呢，这篇文章是澳洲金融时报驻上海的特约记者从中国发回来的。
文章用了胡否认在国内面临巨大压力这样的题目，看来对这方面也有所分析，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事实上呢，这篇文章的题目在我看来呢，应该叫做胡锦涛面临的内外交困更加合适，因为他不仅指出了胡锦涛所面临的内部压力，同时呢，也指出了他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作者认为呢，胡锦涛面临的内部压力主要是来自共产党内部的两种不同意见的分裂。保守的一派呢，认为目前的共产党正在犯所谓的路线性错误，比如允许资本家入党，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等等措施呢，都正在将共产党引向歧路。开明的一派呢，则主张必须将中央权力进行分散，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中国将会有更多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对于外部压力呢，文章列举了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随着奥运会越来越近呢，中国恶劣的人权现状呢，正在引起世界性的关注和谴责。另外呢，由于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呢已经超过了美国，那么在环境方面面临的国际压力也越来越大。还有呢，由于缺乏监管，中国制造的有毒有害产品食品呢已经引发了全球性的回收风潮，也正在受到来自全世界的谴责。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呢，文章才会说，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时刻，胡锦涛一走就是六天，实在是不同寻常之举。
好，谢谢曾征。从目前澳洲的报道来看呢，胡锦涛在澳洲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世界各人权活动团体纷纷涌向澳洲，他们希望与会的21国首脑能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著名的中国现代民主运动领袖魏金生经澳大利亚外交部的特许，于9月1日上午顺利地从美国纽约抵达澳洲，在澳洲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做第一场精彩演讲。
魏金生到达澳洲的当天下午，在昆士兰首府布里斯班南区 Run 矿酒店做了20分钟精彩演讲，演讲会由前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邱垂亮教授主持。
那么民主墙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给老百姓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不要共产党的制度，我们可以要新的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制度可能更好。
魏金生在演讲结束后回答了到会者各自关心的问题。
您来为这个促进民主自由这样的一直的奔波，这种精神很钦佩。我想请魏先生回答一下，那么海外的民运，对中国大陆的民运进程和自由进程究竟力度有多大？
没有在国内的这个民主运动的活动呢，这个民主运动就不存在了，对不对？但是没有海外的保护呢，国内的民主运动往往也很难自己保护自己，因为对于一个专制政府来说，它不讲理，你仅仅依靠法律，那个保护是很弱的。所以国际社会的这个压力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是我们海外民主运动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说有很多话在国内的人不方便说的，我们可以在国外可以说的比较透一点。也就是说，共产党搞出口转内销，我们也搞出口转内销。我们在国外说的很多意见，通过广播，通过电脑网络，使国内很多的人你都不知道是谁，但是他们都在各自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跟共产党斗争。那么他们就会从我们说的话里边吸取很多必要的知识、必要的营养，来指导他们自己的活动。那么对国内的民主运动的指导呢，这是我们的第二位的重要的工作。
你支持2008年奥运会吗？
奥运会的问题呢，你要说在中国举办一次运动会，其实从道理上大家都很高兴，但是问题就是共产党总是把好事干成坏事。共产党就是要把奥运会搞成一个给他涂脂抹粉的粉饰太平的这么一个活动。人家国家搞奥运会都是要挣钱的，包括给老百姓尽可能少带来骚扰，尽可能多带来利益。所以你看，不管在哪个城市举行奥运会，那个城市老百姓都很高兴。但是唯独在中国，从很早开始一宣布，就还在争取，还没争取到的时候，很多包括北京的、上海的老百姓，包括各省的老百姓，包括各省的干部都在那反对。为什么？共产党搞任何一个这种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啊，他一定要损害很多老百姓的利益，道路封锁了，房子给拆掉了，买卖不让做了，汽车也不能通行了。过去就已经搞是怨声载道，我在那河北监狱就听那帮警察都在那骂，说搞一个亚运会，连那个唐山那边的公路都给封锁了，连警察都不能上路，没有特别通行证不让上路，你说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从老百姓的利益来讲，老百姓就不喜欢这个搞。
魏金生还向大家表明他为什么反对中国召开2008年奥运会的另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很重要，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大家看到那个1936年的那个柏林奥运会，那就是等于是鼓励希特勒，给希特勒加劲儿。不能说那不是造成后边二次大战的一个原因，至少那是原因之一。所以现在共产党也正在加紧的推动一场战争的这个情况下，如果用这场奥运会去鼓励他，我想对亚太地区人民的和平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所以从好几个角度，我现在都反对这场奥运会，而且很多的中国人和我一样，包括国内的很多普通老百姓，都喊出了一个口号，说不要奥运，要人权，要多一点人权，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搞奥运呢，里里外外老百姓都是吃亏的。所以大家为什么不反对呢？我就是反对的。
压力根本就想掠夺台湾。
谈到台海两岸民众关心的中共是否会攻打台湾的问题，魏金生说，
我想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还是要等待中国的民主化。中国不民主化的话，这个问题无从谈起。你现在跟共产党谈，他根本就不跟你谈。你不要说台湾从法律上讲过去曾经是中国的一个领土，就算不是，他要打你不也就打了，打印度不也打了，打越南不也打了吗？对不对？反过来说，你以为共产党就那么在乎台湾这一块领土？我想他不是。 共产党执政以后出卖掉的中国领土，那是好几百倍于台湾的。所以说，实际上共产党那个对台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坚持自己领土的问题，它纯粹是一个政治需要，一个政治上需要，就是找一个什么理由发动一场战争。其实还不一定是想掠夺台湾的东西，它主要是想解决它内部的问题。
观众问道：民主运动的真正意义？魏金生表示，
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来保障，就不可能有法治。没有正常的法治，我们老百姓的利益怎么会有保障？我们怎么斗得过那些当官的呢？
最后，魏金生向大家分析了海外民主运动目前主要的方向。
共产党由于各种矛盾，也由于他自己的习惯，就是他们自己树立独裁者权威的这种习惯，他有非常强的发动战争的动机。而且最近几年，他们在军工产品生产上是速度是已经是过去常年的两三倍，速度非常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做？一方面，这场战争可能台湾会受到毁灭；一方面，可能对中国也是毁灭性的，对中国的民主化的前途也是毁灭性的。所以这场战争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最近五年以来，中国的民主运动呢，把这个阻止这场战争的外交工作当做中国民主运动的头号重要的工作。这可能是也既是我们民主化的工作，也是我们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安全和那个和平的利益的需要。谢谢大家。
会后，一些观众对魏金生演讲很有感触，不少民众纷纷和他留影签字留念。
面包似乎是人们每天的必备食品，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使面包的生产成为了一种流程。而在墨尔本的亚拉河边，却有一个名叫多米尼克的面包师，把制作面包变成了一种人生的享受。
在墨尔本市的北边，有一个100多年历史的面包房。从市中心开车仅5分钟就可以来到这里。它位于亚拉河边，如果您沿着河边遛狗、步行或骑自行车，就可以看到这个老式的建筑。面包房原来属于一个古老的修道院，修道院有一个老式厨房，厨房里有一个原始的燃烧木柴的烤炉。正是这个烤炉吸引了一个名叫多米尼克的面包师的眼光。他从14岁就开始烤面包，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这里的古老风情正是他梦寐以求的。2006年，他向政府租下了这个厨房，开设了这家面包店，并开始了100多年前修女们所使用的方式制作面包。
2 years ago, we came across the Common Bakery, right?And they introduced us to the wood-fired ovens that the nuns used to use. And the whole place was set up, it's about 106 years old, the whole complex. And so it was one of my passions that I wanted to always master.
这个百年面包房是维多利亚州的文物遗产，房内的一切必须保持原状，连墙壁上的颜色也是当年的状况。多米尼克 克自己对燃木烤炉并不熟悉，他聘请了一个有着47年工作经验的面包师伊恩。伊恩从1959年就开始了面包师的生涯，使用的正是这种老式的苏格兰烤炉。他对这种烤炉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Like, why you have been doing this for 47 years?
Because I love it. It gets into your blood. I love it. I enjoy it. And being here, the atmosphere of the convent bakery, I just enjoy it.
作为一个面包师，使用老式的燃木烤炉和现代的电烤炉有什么不同呢？多米尼克和伊恩的回答是一样的。燃木烤炉需要精力和经验，使人和烤炉之间建立起一种富有感情的密切关系。这种感觉是自动化的电烤炉所无法代替的。我们问伊恩是喜欢电烤炉呢，还是燃木烤炉？他说
：“The wood fire.
Why is that? It takes
the well. There's more feeling. More heart goes into it. Well, there's more enjoyment with what you get out and how you do it. And instead of just going into a conventional oven, you switch it on, you put it in, you take it out. But this one, you've got to fire up. Well, it's a skill. It's an art in bread making.”
当多米尼克租下修道院的厨房时，百年烤炉已经关闭了10年了。
And took us, it took us a whole month to get the heat back into the oven. Slowly, you can only get do it every day, very slowly, with one log at a time to bring the temperature back to its temperature to start baking again. Because if you gave it too much heat all at once, you would have broken all the bricks and the whole thing would have caved in.The wood-fired oven is, you need an art. It's an art to run. It's got a passion of, it's got a mind of its own, right? And you can't, you're always going to think. You've got to check the temperature, you've got to check the fire, you've got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you know, there. The first thing you do when you come into work is you come in, you get the wood from outside, you chop the wood, you light the fire. Before you fire up, the roof is, the bricks on top are all black.But once you give it a good fire, it starts going white, and that's when you know your oven's ready.
高科技的发展，电器产品的普及，使社会生活与许多传统的工艺隔绝。久而久之，人们的怀旧情绪油然而生。于是，一个用燃木烤炉自制面包的学习班在这里应运而生，一开始就大受欢迎。Ian 每周要来这里指导人们怎么用老式烤炉烘烤面包，他向学员们演示如何调制各种生面团，包括比萨饼面团、黑面包面团，然后放置2个小时，让它慢慢发酵。现在他们正在制作司康面团。做成后可以立即放入烤炉，15分钟后就可以出炉。司康是一种英式烤饼，涂上黄油果酱是早茶的最佳美味。学员们品尝着自己的手艺，真是味道好极了。学习班的收费并不菲，一人每天120澳元，但是前来参加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们来自澳洲及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年龄和背景。
All sorts, doctors, nurses, plumbers. We had a bricklayer the other day, and he had a great time. He loved it. He wasn't, he's normally laying bricks, but he made bread and he went away happy. You've got young people from Japan, Asian, anywhere throughout the world.
It just went crazy. We're booked already up to the end of September, every weekend. I think everybody wants to learn to go back in time how it used to be done. Right? And they're all surprised to say, geez, how hard it really is, how hard it used to be.
I'm here with my daughter, Kate, enjoying my birthday present. I've not made bread before, but I've always had a fancy to do so. So this seemed to be the big opportunity. So here we are today. And it is, it's most enjoyable.
Jeff 也是硬要陪女儿一起来的。女儿 Jody 是一位食品营养师，在 Deakin 大学教授食品营养学。他对燃木烤炉烤出的食品的营养成分颇感兴趣。
Especially with kids, we get them back to teach learning basic skills such as bread making, boiling an egg, or even some kids, you know, don't know where milk comes from. You ask them where does milk come from, and it's from a carton. You know, so teaching them about that and getting back to these sorts of slower, more traditional ways of cooking food rather than thinking that.Potatoes is in only in the form of French fries is something that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and do a lot of work in.
昔日的修道院早已成为历史，而这个百年烤炉却依旧发挥着它的青春。不仅为今天的人们烘烤着旧日的佳肴，更为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生活抹上了一道质朴温馨的美丽色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在下周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综合报道 APEC 会场内外的情况，请留意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